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他的喜乐与你们同在。大家今天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是愉快的还是充满烦恼的呢？很多人很容易被环境、其他的人、自己的健康甚至天气所影响，情绪变得起伏不定，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你知道吗？即使旧约的诗人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在诗篇42篇，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如果你的心忧闷烦躁，当转眼仰望神，因为他是你的帮助，是你的力量，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在还没有聆听主的话之前，让我们抛开一切烦扰我们的事情，透过一首诗歌一起来敬拜神。诗歌的歌名是乐河的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我当寻求主，心充满欢喜。 的救主，他叫我饮了河的水，他是我的救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人的一生有各式各样的需要，但是真正能够维持生命的东西不外乎是食物和水。我们都知道缺乏食物和水，生命就不能持续下去。但是你是否知道生命最需要的东西不是食物和水，而是公义呢？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我们都知道饥渴的滋味，你是否知道什么是饥渴公义呢？到底什么是公义呢？为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呢？他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福气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四讲，题目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所播放的是信息的上篇。
让我们继续查考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今天我们来到八福的第四个福，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五章六节，这里说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中又有什么深奥的含义呢？我发现当我越深入地查考主耶稣的教训，越深入地去默想他的话语，我就越惊叹他话语的深度和丰富。主耶稣能够把如此丰富的内容凝聚在几个词语中。圣经中绝大部分的内容我已经做过详细的查考，我发现没有一个人讲话能够像主耶稣，没有人能把如此丰富的内容凝聚成一句话。对负责解释圣经的传道人来说，问题就在于我们怎样能把如此丰富的教导以简单清楚的方式展现出来。通常饥渴的人在人的眼中是不幸的，但是主耶稣却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怎样理解这句话呢？让我们思考当中的一些含义。这里主耶稣是用食物来对比公义。归根结底，你渴慕食物是因为食物对你的生命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你会渴慕那些你知道对你的生命不可缺少的东西，因为对你来说这些东西不仅令你向往，也是不可缺少的。而对那些不能激起你极度渴慕的事物，你不会有同等强度的饥渴。而其中一样能够激发我们最深渴望的东西就是生命。毕竟没有生命，你就不能渴望任何东西。如果你死了，一切都没有了，也没有什么好渴望的。所以生命是我们所渴望的最基本东西。我们渴望食物和水，因为没有这些我们会死。身体感到饥渴是因为身体 借此表达对这些东西的极度需要。你期待的时间越长，越长时间没有东西吃，你的胃的饥饿感就越来越强烈。你越渴，你身体对水的呼求就越深，因为身体的存活必须要依靠它。仔细想一想，主耶稣告诉我们，公义对于属灵生命的重要，就如同食物和水对于肉体生命的重要。这一点非常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不是吗？好好的想一想，主耶稣说，公义对于你属灵的生命是如此不可缺少，以致你的灵若是知道它需要公义，它必定会渴慕公义。因为没有它，你不能生存；没有公义，你不能存活。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的对比，就是物质层面的食物和水，对比属灵层面的公义。公义就是属灵层面的食物和水，所以明白这一点不困难，你不需要有什么大智慧。下面我们就必须从最基本的开始查考，尝试去明白这句话的含义。让我先从一些基本的问题开始。你是怎样吃东西的呢？你又是怎样喝水的呢？为了填饱肚子，你会把食物放入口袋吗？当然不会，食物是要吃进肚子里，不是放进口袋里。同样的，当你渴了，你会怎么办呢？你会把水倒在头上吗？你一定会说，真是荒唐，若是渴了，要把水从口里喝进肚子里。为什么我会这么问呢？因为今天教会在理解公义对于永生的重要性方面是极度的缺乏，缺乏的程度简直是令人吃惊。圣经所说的公义是必须内在化的，你要留意我用这个词内在化，意思是说你必须让公义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只是把食物放进口袋，这食物并不能使你得到饱足。如果你想得着食物的好处，你必须使它内在化，就是你要吃下它。如果你渴了，我相信你不会把水倒在头上，因为这样做不能使你解渴。你必须要喝下它，你必须要使它内在化，只有把食物内在化，食物对你才会有益处。明白这一点不困难，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当这一切应用在属灵层面时，很少人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在物质层面，他们非常聪明，有关肉体生命的事情，他们知道的很多，但是来到属灵的层面时，他们就糊涂了。主耶稣说，你不能仅仅渴慕公义，你一定要使公义内在化。内在化意味着你绝不能只是接受它。比如说，如果你饿了，我给你一片面包，你随后就把它放进口袋里。你得到了面包了吗？是的，你得到了，但是它解决了你的饥饿了吗？当然没有，因为你还没有把它内在化，你还没有把这片面包吃进去。今天我们听到有很多关于接受耶稣的教导，但是接受耶稣有什么益处呢？除非你让耶稣基督内在化，否则你根本没有接受他。这就是约翰福音六章整章的重点。在约翰福音六章，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主耶稣强调的是同样的道理，除非你接受它进入你的生命的最深处，除非你将它内在化，否则接受耶稣是没有任何意义和益处的。 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公义？首先，让我问你，你是怎样吃东西的？食物又是怎样使到你的饥饿得着满足呢？假如你现在非常的饿，于是你抓起一团的纸塞进你的口里，咬碎后将它吞下，然后你就饱足了，是这样吗？现在你不饿了，因为你的胃里已经装满了纸。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无论如何，你最终还是会饿死的。为什么呢？因为纸虽然能够填满你的肚子，但是不能给你的身体带来任何的营养。在食物给你的身体带来营养之前，你必须要吸收它。如果只是填满你的胃，并不能满足你的需要。我听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人，他把吃掉一切的东西作为他的生活目标。他所吃的东西包括了汽车、自行车、玻璃等等一切的东西。他能够把整辆的车子吃进肚子里，包括汽车的玻璃、橡胶的轮胎等等，通通吃掉。我实在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没有因铅中毒，或者是其他什么中毒而死。但事实上，他是一天接着一天，今天吃下几个螺丝钉，明天吃下几个螺栓，就只为了证明一点，他能吃下整部的汽车，真是不可思议。你与其吃掉这部车子，你倒不如驾驶它，因为我实在看不到吃下一部车子的意义何在。它既不能使你的身体得着任何的营养，而且很大可能你会导致中毒。几年之后，这个人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真的不敢想象。现在来到属灵的层面，情形是这样的：当你以公义为食物时，你不只是把它塞进口里，公义一定要被你的身体吸收。当你所吃的食物被身体吸收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它会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营养会进入你的血液，并且透过血液进入你的肌肉、你的组织和你的细胞中，使你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得到营养。换言之，你所吃的那块食物不再是一块食物，它已经被分解为蛋白质成分、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成分，最后全部会被你的身体吸收，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明白这一点并不困难。所以来到公义，这里主耶稣所说的是，如果你想得救，你不能只是把公义吞进去，把它塞进你的胃里，这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你必须使公义内在化，使它被吸收，以致它能够进入你生命的每一个部分。你吃过的食物，它的营养很快就会滋润你的发根，这样你的头发就能够生长。它也会滋润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使你身体每一部分的细胞都会活跃，有生命力。所以公义必须要成为你生命每一部分都不可缺少的成分。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主耶稣的教导。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的教导在教会中是很少听到的。我们今天的救恩教导是根据某种毫不费力的相信主义的模式。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而得救。这个相信大致上都是理性的东西。你相信发生于过去某个时间里的某些事件是历史真实事件，你全心的相信它，这样你就可以得救。有什么东西被内在化了呢？完全没有。确切来讲，使公义内在化是什么意思呢？ 公义怎样使饥饿的灵魂得着饱足呢？又怎样给灭亡的人带来生命呢？透过相信历史事实能救我们吗？耶稣说，你要以公义为食物，你要把公义吃进去，要使它内在化。你认为历史事实能救我们吗？如果历史事实能够救我们，就如同我把大英百科全书一页一页地吃进去一样，但这样做是无济于事，这不能使我的大脑得着喂养，这绝对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心。历史事实不能救我们，是神在基督里的公义才能够拯救我们。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教导，就是神要把他的公义归到我们的身上，他要让我们披戴公义。在明白这番话的意思之前，你必须要留意，在这里主耶稣是在谈论食物和水。食物和水是我们赖以为生的，我们不能只靠披上一件外衣为生。当然，公义一定要有内在和外在两个部分。内在和外在的公义都是必要的。公义必须首先是内在，之后再以外在的形式显明出来，使每个人都能够看到，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为光。一个人的光必须显明在外。当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他当然是指众人能够看得到的好行为。但是我们不是单注重外面的表现，因为这基督的光必须是出自里面的，是一种向外发出的光。它应该是一束具有穿透力的光，不只是从我们的皮肤表面发出，这光要进入我们的里面，并且透过我们传出去。旧约的问题就在于光只是暂时地停留在摩西的脸上，从他的皮肤表面发出，这表面的光没有多大的意义。光必须是发自人的心底，人的最深处。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8节所说的，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水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今天有关公义的教导都是强调外在的，你里面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变，这公义已经归给你了，你要披戴公义。所以当神看见你的时候，他不能看到你的真实情况，他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披着公义的外衣的人。这是什么样的神？他不能看穿你公义的外壳吗？即便那公义是基督的公义，但仅形成了一个外壳环绕着我们，这是圣经所说的救恩吗？我希望你能够区分主耶稣的教导跟这一类肤浅的教导是何等的不同。今天的基督教都是停留在表面，教导是肤浅的，信仰是肤浅的，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是肤浅的。总之，归给我们的都是外在表面的东西。当神看到你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不再是你，而是基督，因为你是隐藏在基督的后面。所以你一如既往，仍然是一个堕落没有改变的罪人，依然活在罪中，被罪所捆绑。现在基督如同蚕茧般将你包裹起来，神不能够看穿这奇异的蚕茧，所以他不能够看到隐藏在蚕茧里面所有的罪。这是什么样的教导？这样的教导在圣经中哪里能够找到？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做基督徒已经多年，那么你对我所说的一定非常熟悉。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公义的归于的含义。神的公义归于我们，不是要我们去观赏，不是要我们把它涂在脸上，让我们看上去更漂亮一些，也不是单单要我们把它显在外面。我们所传讲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他是一位时装表演的裁判吗？神从来不要求你洗澡，他只需要你换衣服，因为他只看你的外面的衣服是否干净，他一点都不介意你里面有多肮脏。这样的教导根本不是出自圣经，也不是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所强调的是饥渴慕义，就好像一个人对食物的渴望，渴望公义的人有福了，就好像一个人对水的渴求，渴求公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想拥有它，他想得着滋润，他以公义为食物，直到他那软弱疲惫不堪的灵能够再次复兴苏醒。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不只是披戴我，你当然可以披上我，但是首先你必须要吃我的肉，因为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就是属灵食欲的问题。主耶稣将公义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你有胃口吗？我们已经看到公义对我们的灵魂的重要，就如同食物对身体的重要。我希望你能够清楚地明白这一点。相信一个正确的教义，不一定代表你就是对的。尽管相信正确的教义是非常的重要。不错，相信正确的教义是重要的。它好比吃有营养的食物是重要的一样。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吃纸条并不能够填饱你的肚子，它不能够满足你身体的需要。认识到公义是正确的食物，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但是你也必须要使这个食物，这个公义能够内在化。如果你正处于饥饿的状态，但是你却不知道，你不觉得自己饿，那么你就有麻烦了，因为病人是没有胃口的。许多人因属灵上的病症，以致对公义失去了胃口。正如一个病人，身体虽然极其需要营养，但因为疾病的缘故，他没有胃口，他实在吃不下。我很清楚那一种的感受，在我生病的时候，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即使你把一盘美味多汁的牛排放在我面前，也丝毫不能够刺激我的胃的反应。对一个病人，那绝对不会起什么作用。有关食欲，有一类的病症是因为精神方面的问题导致不能够吃东西。我听说有一种病叫厌食症，极易发生在年轻女孩子的身上。她们想要变得苗条，所以去节食，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完全失去了胃口，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事实上，身体已经形成一种条件反射。每当他们看见食物，就想要呕吐，食物让他们感到恶心。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女孩子写给报刊专栏，寻求帮助。因为他已经不能够再进食，他在渐渐地衰弱下去。他说，每当他看见食物，他就感到恶心，他不知道怎样克服这种条件反射情形。这可以成为非常严重的情况，能够导致一个人活生生的饿死。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一个人因为身体上的疾病导致精神方面的病症。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讲述了这样的一个病症。一位医生的妻子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每当他看到食物，他就会看见上面爬满了虫。每一次看到食物，无论这食物多么美味，他所能看到的就是在他脑海中浮现的都是各类的虫爬在上面，因此他吃不下，他渐渐地衰弱下去。她的丈夫是一位医生，这位医生也感到束手无策，不知道怎样医治自己的妻子。最后他去请教另外一位医生，这位医生恰巧是精神科的药物专家。他建议医生的妻子服用高剂量的烟碱酸，烟碱酸也被称为是维他命 B3。 他建议他服用维他命 B3， 实际上每天服用量高达3万毫克。就这样，他的一生都需要大量的吞服维他命 B， 每日服用60粒500毫克的维他命 B， 从中获取3万毫克的剂量。很奇妙的是，每当他服下3万毫克的 B3 之后，他在看食物的时候虫不见了，他可以正常的吃东西。但是奇怪的是，每当他的剂量减少到26000毫克时，他又重新看见虫了。但是每当维他命 B 的剂量超过26000毫克时，虫就会消失。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种奇怪的病症。我猜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也需要大量的维他命 B3， 因为每当他们看到属灵的食物时，他们就会想象到上面爬满了虫，或者是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这种属灵的食物令他感到恶心。有些基督徒只要一翻开圣经，一到教会里听到，他们马上就会感到非常的疲倦。翻开圣经的那一刻，沉重的疲惫即刻遮盖了他们。这种现象不是很令人关注吗？而且更为奇怪的是，只要一合上圣经，感觉立刻好起来。所以或许因为心理作用，他们看到某类虫爬满了圣经，或许他们正经受着厌食症之痛苦，这都不是好的症状，这就是缺乏属灵胃口的症状。我们需要求主的医治。很明显的，一个人有好的属灵食欲，他们会渴慕公义，他们是一个有福的人，他们是快乐的，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至少他们没有患上维他命 B3 的缺乏症，他们也没有患上精神幻觉症，或者是其他种种类类的缺乏胃口的病症。有一个健康的属灵胃口是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要问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确切来说，我们怎样才能够有好的胃口呢？这里我们看到了三点。首先，我们需要寻求主的医治，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没有属灵的胃口，这说明了你的属灵生命出了问题。你应该求问主说，主啊，我怎么了？为什么我不爱公义呢？为什么每当牧师谈到公义，我就会产生这种的心理问题？或许就好像那位医生的妻子，每当你思想公义，你就会看到上面爬满了虫，你即刻对公义失去了胃口。就好像许多的基督徒，公义使他们感到害怕，使他们望而却步。相反的，罪却有很奇妙的吸引力，而公义却不具备任何的吸引力。你需要得到医治，你的属灵健康和属灵生命需要恢复 和重建。但是我们怎样开始呢？关于恢复食欲或者重建属灵健康的途径，在圣经中是被称为禁食。禁食对增进食欲是极有利的，你相信吗？你不妨尝试一下。禁食对你的胃口所产生的果效是令人吃惊的。虽然通常的情况下我的胃口并不太好，但是当我禁食的时候，它会成为一场征战。头一两天你满脑子所想的都是食物，甚至在睡梦中都会梦到自己在吃东西，醒来后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吃什么，原来是一场梦。对于恢复食欲，禁食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马太福音四章第二节也告诉我们，主耶稣禁食四十昼夜，然后饿了。你也可以在肉体的层面禁食，这对你的灵也会有益处。但是属灵的禁食当怎样进行呢？在肉体的层面禁食是不太难明白，但是你怎样在属灵的层面禁食呢？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8章的第六和第七节。在这一章，就是在第58章之前，以赛亚是在比较犹太人的禁食节。这里他在讲论两种非常相反的禁食，就是内在的禁食和外在的禁食。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也有禁食的操练。我们首先来看以赛亚书58章的第三节的上半节。以赛亚书58章第三节说，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很明显的，这是犹太人在向神抱怨。犹太人非常坦诚向神抱怨，正如许多基督徒，他们在抱怨方面是专家。犹太人向神抱怨说，我们一直在禁食，你为什么看不见呢？你所看的方向一直都有偏差，难道你没有留意到我们站在这里禁食吗？犹太人对神说，我们刻骨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让我们来看神给予他们的答案。以赛亚书58章第三节的下半节，神是这样回答他们的，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必人为你们做苦工。看啊，你们禁食，但是却互相增进。当没有充足的食物时，人的血糖会很低，会变得易怒和脾气暴躁。他们的禁食是如此的表面，因为禁食而变得容易发怒，脾气暴躁。所以在第四节的上半节，神责备他们说，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他们在彼此攻击，这是什么样的禁食？所以在第四和第五节，神责备他们说，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向尾之，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犹太人的宗教都是外在的，对于人的本性来讲，这也是很正常的。人总是喜欢把一切的东西外在化，就好像法利赛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基督教也是外在的，甚至恩典也是外在的，真是令人惊奇。人是那么的肤浅，这关乎神恩典的奇妙真理竟然都被外在化了， 以致归给你的纯粹是一些外在的表面的恩典，这是对神恩典的羞辱。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靠恩典得救的教义。这种的教义不是圣经中靠恩典得救的意思。按照今天的理解，恩典成为某种涂在你表面的东西，一切都是表面的。即便有什么东西是内在的，也是非常的少，因为内在与否是无关紧要的。你得救是借着归于你的外在恩典。你必须要明白，一个外在的宗教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即使这个宗教是以恩典为宣称。以赛亚书58章第6节说道，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槊，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神所拣选的禁食是什么样的禁食呢？就是摆脱使人受捆绑的凶恶，就是被压制的轭。在第7节还说道，不是要将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才是真正的禁食，因为你把自己的饼分给了别人，你所剩余的就少了。这就是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必须要做的。当我们学习真正的属灵禁食时，第8节的应许就会应验了。第8节说到，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我们在谈论缺乏属灵嗜欲的治疗法，让这医治从禁食开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得医治的方式。事实上，许多专家告诉我们，如果你感到不舒服，如果你觉得自己要生病，如果你的身体器官有问题，那么其中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以禁食来开始整个治疗过程。我读过一本书，书名叫《禁食的奇迹》，它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在这本书中，作者讲述他曾经一度病得非常严重，他怎样透过禁食最后得到医治。当然，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是属灵层面的禁食和医治。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8章的第8和第9节。以赛亚书58章第8和第9节说，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这是一段绝妙的经文。当你使公义内在化之后，你呼求神，神必然会答应你，你的公义要速速的显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你的光必然会发出。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因为它非常接近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6节说道，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这光将怎样发生，就是要透过饥渴慕义。你怎样饥渴慕义呢？就是要从禁食悔改开始。什么是禁食呢？这里禁食是畏罪悔改，它是转离罪，脱去不义和邪恶的捆绑。现在一旦你开始这样做，你属灵的胃口就会逐渐好转。但是只要你内心里还存有罪和不义，你对公义是不会有任何胃口的。其次， 一旦你开始透过进食得着供应，与罪断绝，饥渴慕义，那么你便开始以公义为食物了。一旦你开始以公义为食物，当公义进入你生命的每个部分，你就会非常的满足。但是你只是心满意足的坐在那儿无所事事吗？当然不是。我们以公义为食物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在人的面前显耀自己的公义吗？当然不是。一切都是为了能够荣耀神，能够侍奉神，能够为他而活。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你怎样增进自己的食欲？当然是透过体力的劳动。所以当你进食转离罪挣脱罪的恶之后，你不要停滞不前，在你饱食公义之后，你要出去侍奉，要去侍奉主。因为你从食物中得到营养，你就会感到精力充沛，你随时可以干活。这真是奇妙。你必须要为主做工。接着就是，当你为主做工越多，你饿得越快。就如你吃过一顿丰盛的午餐后，去干一些体力的活动，跟着你很快就会感到饥饿了。这是健康的饥饿，你的肠胃在正常的运作，于是你就必须再吃一点食物，这样你就会重新得力，然后继续的工作。因此一旦你吃下公义，如同吃下食物一样，它就会带给你的属灵生命有能力，好让你能够继续的侍奉主。今天的教会充满了一群毫无生气软弱无力的基督徒，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他们没有精力，属灵生命一直处于疲惫的状态，他们的灵命似乎快要耗尽了，他们没有属灵的维他命 B3， 他们非常可怜。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他们不感到饥饿，所以他们也没有食欲。不吃东西当然不可能有能力，没有能力当然不能够工作。当你不肯工作，你也不会感到饥饿。就这样你陷入了这种恶性循环中。今天教会需要的是那种有动力的基督徒，是因着公义在我们里头激励着我们。你们看到主耶稣教导的美丽了吗？是公义赐给你力量，而这公义是来自神，是神赐给我们的。公义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赚得的，这公义是神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但是你必须将它内在化，这样它就能够在你里头产生能力。现在你应该非常明白保罗在腓立比书2:13所说的话。在腓立比书2:13，保罗说道，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运行，他要赐给我们能力来去成全他的旨意。这才是新约的基督教。主耶稣的教导是何等的有深度，不是吗？他只说了一句话，而其中却带有非常丰富的含义，每一个部分都如此的重要。现在留意这些阶段，这饥饿是得医治后的一个果效，是悔改带来的医治，这医治也会引向更深的悔改，结果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会不断的成长，这成长就会带领我们朝向成熟。难怪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是的，他们将会得到完全的饱足。
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四讲，题目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信息的上篇，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福音电台 .org， 就是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或者下载讲道信息。
相会在那边的名我一笔在其内，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内。主耶稣声吹起号筒，那永远光明清白华丽早晨，凡是上的旧的人必在那边一同相会，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内，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其内号筒，那永远光明清白华丽早晨，凡是上的旧的人必在那边一同相会，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内，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时候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内，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那边点名的时候，在 在那边点名我一笔在其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的时间又快到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歌名是《鼓舞》。